急速增长的信心，干坚信。第三章，人的心。罗马书十章十节，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上面两段经文都谈到心里相信，请注意经文所说的人心里相信就，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多年来我一直极力想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以明确什么是圣经中的心里相信。当然你一定知道，经文中这里的心并不是指我们肉身的心脏，就是泵压血液流通全身维持我们生命的那个身体器官。经文中的心不可能是指人体器官，否则经文就是在说你要用你的身体相信神。人无法用心脏相信神，就像你无法用你的手或你的胳膊相信神一样。心在这里表达了一个概念，想想我们今天怎样用心这个词。当我们说树心，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树的中心，树的核心。当我们提到某物的中心，我们通常是指它最重要的部分，是非核心部分围绕的重点。而当神提到人的心，他是在说人的最重要部分，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人的灵。人是个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人的灵和人的心这两个词在整本圣经中是交替使用的。我们知道人是一个灵，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耶稣说神是个灵，约四章二十四节，并不是我们的身体像神，因为圣经说神非人。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罗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从这两节经文中可以看出，人的心就是人的灵。耶稣曾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约三章七节。尼哥底母作为一个自然人，他只有人的自然的想法，因此他问道，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六节，人的重生是指人的灵重生。耶稣告诉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思想与神接触，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灵与神联系。人的灵不是人的思想。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即思想没有果效。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思想就是灵，然而这节经文表明，我们说方言，方言不是从人的头脑或人的思想发出，而是我们的灵在祷告，是从我们的罪里面，我们灵里的圣灵发出的。保罗继续说道，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第十五节，下面这段优美的经文谈到了被成全之义人的灵，应往钦定本直译。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十九节，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二十节，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二十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应往钦定本直译。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当我们考察神的话语，我希望你能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你是一个灵，你拥有魂，你住在身体里。内在的人，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应往钦定本直译。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在的人虽然毁坏，内在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有一个内在的人和一个外在的人，外在的人就是人的身体，内在的人就是人的灵，这个灵拥有一个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请注意这里，如果身体是真正的我们自己，保罗就会说，我是攻克我自己，叫我自己服我。但保罗这里说，我是攻克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我是内在的人，是获得重生的内在的人。保罗实际上在说，我要对付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服从我。你看，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身体并不是真正的我，只是真正的我所居住的房子。现在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保罗在罗马书中的话了，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想应往钦定本直译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传道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圣经中的一些新的看见令我感到震惊。罗马书不是保罗写给不信的人，而是写给基督徒的。信的开头是，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罗一章七节，他写信给那些重生并被圣灵充满的男女信徒，他对他们说，你需要针对你的身体和思想做些事情。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得救并被圣灵充满了，但他们的身体和思想并没有因此改变。重生 不是人的身体的重生，而是人的灵重生。圣灵的充满不是一种身体上的体验，而是一种属灵上的体验。根据这些经文，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活祭献给神。我们要对付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用神的话语使它们更新改变。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不是神要做的。神赐下永生，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但他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做什么。你的身体要怎样，这是你的决定。圣经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神，没有人能替你献。圣经说，你要思想更新而变化，因此你的思想要借着神的话语而更新。人是一个灵，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与神是同类。有人想让你相信人只是一个动物，如果人真的是动物，那杀一个人吃了它也并不比杀一头牛吃了它更有问题。人有一个身体，我们住在身体里，但人不是动物，它不仅仅是有思想和身体，它有灵、魂、体。人是一个灵，它有魂，住在身体里。事实上，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个灵。邪教经常拿出创世纪，说希伯来原文中神提到了动物有魂。他们说，既然动物像我们一样有魂，所以我们死了和一条狗死了并无区别。他们是从天然人的角度来解读圣经。动物确实有魂，但他们不是灵。在基督信仰的圈子里，我们本该清楚地界定这些词语，但我们没有。其实动物没有任何的神的样式。神取了自己的一部分放在人的里面，他用泥土造人，然后把生命气息吹进人的鼻孔里。在神创造人的经文段落中，被译为吹气的词是希伯来原文中 Ruach， 这个词的意思是气或灵。在旧约中很多处被翻译为圣灵。神是个灵，他将自己的灵放进人里面，那时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一刻之前他不是活的，但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才有了自我的意识。动物都有魂，因为魂有智力和情感的特质，动物拥有智力和情感。然而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他的身体，当身体死亡，就一切都结束了。人的魂，他的智力和情感的特质，不是建立在身体上，而是建立在灵上。当身体死亡，灵与魂仍然存在。路加福音16:19-31，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20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21节，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24节，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27节，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28节，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30节，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段经文对人的三个部分，灵、魂、体，有一个生动的说明。注意，22节说，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谁被天使带走了？是那个讨饭的乞丐，而不是他的身体。他的灵才是那个真正的人。乞丐的尸体已放在坟墓里，他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他的身体被放在坟墓里，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而且尽管亚伯拉罕的身体已经在坟墓里好些年了，财主却看到他，而且财主也认出了拉撒路。因此在灵界里，人的相貌可能和他今世的相貌是相似的。你可以认出他来，你能知道他是谁。当财主向亚伯拉罕哀求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人是一个灵，他拥有魂。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人死后他的魂仍然是完好的，他有记忆，有情感，他为他的五个兄弟担忧。我下了地狱。地狱一直是我深感兴趣的话题。我曾在讲道中多次见证过，我曾下了地狱。那发生在1933年4月22日周六晚上7:30，在德克萨斯州麦金尼市北学院街405号的男卧室里，我躺在病床上，壁炉架上祖父的老挂钟7:30的钟声响起，我的心脏就在胸膛中停止了跳动，我感到血液的循环从我的脚趾间停下了，不再回流到我的心脏。我感觉到我好像跳出了我的身体，我知道我已经在身体之外了，那和我在身体里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我。我开始往下沉，一直下沉，一直下沉，仿佛正在掉进一个深坑或深井里。我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我头顶远处地上的亮光。我越下沉，周围就越黑暗。最终，我完全被黑暗包围了。那种黑暗是世上任何黑夜所不能比的。那厚重的黑暗仿佛可以拿刀切下来一块似的。在下沉的过程中，周围越来越热，我都快要窒息了。我的头脑，我的魂都完好。我想起我的一生，过去的一起涌现在我的眼前。我在继续下沉，这时看见有光的手指在我面前的黑墙上弹奏，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橙色火焰，上面是一个白罐，然后我来到了一个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当我到达坑底时，某种活物与我相遇，我知道它就在我身边，但我没有看它。我凝视着地狱。我下沉的时候曾打算要拼命一搏，不要进到地狱里去。在入口处我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却根本停不下来。当我挣扎的时候，我身边的那个活物就抓住我的胳膊。此刻我的肉身还躺在卧室的床上，他抓住的是我的灵体。我的灵体有胳膊，有眼睛，有耳朵，肉身上有的灵体也都有。那个财主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他能看见拉萨路，并认出了他，而我也没觉得我和在肉身中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不是活在物质世界里，我无法和物质存在打交道。圣经学者一致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2中所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当保罗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身体里还是在身体外，我能理解他所说的。那个活物抓住我的胳膊，正要把我送进去，一个声音说话了，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听到了他的轰鸣和回声，我听不懂那声音说什么，因为他说的不是英语，是一种方言。但当他说完了，也就是6-9单词，那整个地方剧烈震动，抖得像风中的树叶一样。然后那个活物把手从我的胳膊上拿开，突然像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力从我的背部把我拉起，我没转过身来，就从地狱的入口拉了出来，穿过深坑的阴影，我头向前就到了南卧室外面的门廊。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门廊上，就穿墙而入，物质存在影响不到灵体，我好像跳进我的身体里，这样我又能摸到物质世界了。我的外婆此刻正用凉凉的湿毛巾给我洗脸，我的头枕在她的膝上，我说，奶奶，我要死了，孩子，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当我再一次感到意识恍惚，我说，我又要走了，这次我不会回来了。这样的地狱之旅前后一共重复了3次。但这次地狱的经历以后不久，我开始祷告，然后我就得救了，我重生了。4个月之后，1933年8月16日下午1:30，我再一次意识到我要死了。我的小弟弟站在我的床边，我让他快点叫妈妈来。妈妈进到房间的那一刻，我又有了以前的感觉，但这一次我已经得救了。当我跳出我的身体要离开的时候，我开始上升，这一次我没有下沉，我在往上升。我家是老式房子，有高高的天花板，当我升到大约屋顶的位置，离我的床约有16英尺高，我停了下来，好像就站在那里了。我完全清醒，知道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回头望向房间，看见我的身体还在床上躺着，母亲弯下腰，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手中。她后来告诉我，我死死地握着她的手，但我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不能和我的母亲说再见。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我抬头看，我没看见任何人，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耶稣，或是一个天使，或者是谁，但我知道那是天堂的一位使者。这一次他说的不是外国话，而是英语，回去，回去，回去，你还不能来，你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些话在说着的时候，我就开始下降，回到我的身体里。回到身体里，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现在不会死了。他认为那一刻我不会死，但我的意思是，我根本不会死了，我会活下来。我的意思是，我要活到寿数满足，做神的工。但我还是在那张床上躺了将近12个月，直到我得了医治的那天。尽管是神的旨意要我活着，他也不能为我破例， 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领受医治，而我用了12个月才看见医治的真理。你看，我等了那10几个月让他医治我，而他却在等着我领受他已供应的医治。如果你在等候神医治你，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然而，如果你开始支取你的医治，领受他已经为你成就的，你就会得着。哥林多后书5章1节6到8节。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6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8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人的身体，地上的帐篷是人手所造的，但内在的人不是人手所造的。当我们的身体进入坟墓里，我们还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与神同在的房屋。是谁要离开身体？是我们。8节，是谁要与主同在？是我们。8节，圣经中内在的人就是那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你。腓立比书1章21到24节。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2节，但我指内在的人，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24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在这里说，这由我决定，我不知道我会选择继续在世上活一段时间，还是去死。有些人说，哦，这都在神的手中。不，这是在你的掌握之中。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以为把死亡的决定权留给了神，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把决定权留给了魔鬼。魔鬼是死亡的创造者，神不是。保罗是在他想死的时候死的。他说，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他没有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或我不知道神会为我选择什么，或我只求神的旨意成就。不，我们理解错了。保罗说，我内在的人不知道该选择继续在肉身活一段时间，还是选择离世与基督同在。内在的人，灵才是真正的人。神是个灵，道成了肉身，耶稣是神住在肉身之内，在肉身中的彰显。耶稣披戴肉身，他在肉身之中的神性并不亚于与他披戴肉身之前。当一个人死亡离开他的身体时，他还是那个人，并不亚于他在肉体之中的时候。那个财主是这样，乞丐拉撒路也是这样，我自己的经历同样如此。与神接触并认识神的是我们内在的人，灵。我们无法通过我们的人性，我们的头脑认识神。神只借着灵向人显现。我说借着灵，并不是指圣灵，乃是指人的灵，是人的灵与神接触，因为神是个灵。耶稣有一个身体，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但不是血肉之躯。你记得吗？他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他们都很害怕，以为是见了鬼灵。耶稣说，你们摸我看看。灵英王钦定本直译 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路24:39。耶稣问他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了他一片烤鱼和一块蜜房，他就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他的人就和他同去。突然他们看见耶稣站在岸上，耶稣和他们说话，他们就到他那里，他在炭火上烤鱼和他们一起吃了。是的，耶稣现今有一个肉身，一个复活的有肉有骨的身体。神是个灵，请注意，我没有说神是灵，有些人认为神是灵，即认为他是某种非位格的影响力。不，圣经说神是个灵。然而神是个灵，这并不是说他在属灵领域没有形状或样式，因为神在属灵领域确实是有形的。圣经说天使是灵，他们是有形状或有灵体的。在旧约中，当神的先知以利沙预言神要拯救被围困的城时，人人都嘲笑他，因为他们处于饥饿、缺乏和饥荒之中，甚至先知的仆人也不信他。所以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王下6:17。以利沙不是说开他仆人的肉眼，而是开他的属灵的眼睛。他的灵眼开了，就能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有时候如果是神的旨意，天使也能够以某种形状和外表在物质世界里显现，我们就能看见，但这只随神的意思。圣经说神与摩西面对面谈话，所以我们知道神有面孔，但那里有云雾，摩西不能看见神的面，因为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然后神说，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出33:22-23。我强调的是，神是个灵，但因为他是个灵所具有的真实性并不少于他有肉身的时候。肉身在天上的耶稣并不比圣灵或天父更真实。属灵的存在和物质的存在一样真实，事实上更为真实。彼得前书3:4。应当钦定本旨意。4，只要那不能朽坏的心里隐藏的人以温柔安静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在彼得前书3:4中，我们的灵被称为心里隐藏的人，内在的人即我们的灵被称为隐藏的人，他是心里面或灵里面的人，他对于肉体或天然人来说是隐藏的，天然人不知道他在那里，但他确实在那里，他是真正的你。罗马书7:22，应当钦定本旨意。22，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上面经文中灵被称为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和隐藏的人给了我们神对人的灵的定义。人是一个灵，他有魂，他活在肉身中，人用他的灵与灵界联络，他的魂与智力和情感领域联络，他以身体与物质世界联络。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 虽然干监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监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